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下亚门人。这里特别提亚门人，是不是当时在亚门人做了什么事情神特别不喜悦，我们不晓得，看历史上没有提供资料。不过我们就讲一下亚门人的背景哈。亚门人，你知道亚门就是罗德跟他的幼女啊，小女儿乱伦所生出来，这个在创世纪19章38节。虽然他们是乱伦的，但是总还算是跟以色列跟亚伯拉罕有一点血缘关系，所以神不准以色列人占领亚门人的地，这个在生命记2章19节和37节。神不准以色列人占亚门、摩押和以东的地，因为这三族人都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那可是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咒诅，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亚门人、摩押人的子孙都不能够入会，虽然有血缘，但是不能够进到以色列的会中，不能够进到敬拜上帝的行列中。这个在生命记23章第3节，还有尼希米记13章1节2节。在历史上，士师记第11章，这个流氓的士师哈。或者是用圣经的话，就是匪类的士师耶弗他啊，曾经打败过亚门人。那你看那张那节也不错。你要做领袖，不是只会打仗而已，你要做领袖也要懂一点历史，因为耶弗他是跟亚门人来攻击的时候，就说你们占据我们的地方。耶弗他根据历史说，我们从来没有占据过你的地方。然后亚门人不听，所以就跟他作战了。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扫罗曾经打败过亚门人，拯救了基列雅比人。这个是扫罗一生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后来基列雅比人一直很忠于扫罗，甚至保护了扫罗的尸体啊，就是因为基列雅比人在很危险的时候，亚门人欺负他们的时候，扫罗保护过他们。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扫罗跟亚门人是大仇敌，所以大卫跟亚门人就是好朋友啊。有这个可能，这些我们都不太能说是恩怨或忠贞的问题，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我想是只要有地方可以保护他，他就去。那既然亚门人跟扫罗有这么多仇恨，所以大卫可能在逃亡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跟亚门人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哈。那不过到底因为他们是有这个历史上的恩怨哈，所以神大概没有让他们让这个友谊继续下去。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哈，那个就是亚门人的王这个拿辖死了。那拿辖死了，那大卫呢就说，哦，拿辖呢曾经对我有好处。这个拿辖应该就是曾经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攻击基列雅比人那个拿辖，所以大卫跟他合作多多少少有点不光彩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大卫在拿辖死了以后说，啊，我要继续跟他的儿子友善，他父亲曾经对我很好。结果这儿子也很蠢，跟那个罗波安一样很蠢，听了一些少不更事的人说，哎呦，大卫啊跟你和好，其实他是想欺负你。结果这个拿辖的儿子哈嫩就跟大卫做，就侮辱了大卫的使者，于是大卫就跟他们作战。从那个时候开始哈，亚门人就跟犹太人不友善哈，跟大卫家不友善。可是可能拿辖还有一个儿子哈，叫做朔比，在撒母耳记下第17章27节哈， 这个朔比在亚沙龙造反的时候曾经厚待过大卫。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不过这个就是这个友谊能够延续到多少我们不知道了。到所罗门的妃嫔里面有很多是亚门人。这亚门人呢就把他们的神就是米勒公或者是摩洛带到了以色列。这在列王记上11章1到5节。所罗门的有一个妃子他很喜欢的叫拿玛，可能是哈嫩的女儿他就生了罗波安。这个各位可以去看列王记上14章21节31节，还有历代志下12章13节。因此后来以色列的王族里面是有亚门的血统了。到历代志下第20章1到12节，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会看到亚门人是联合摩押人、米乌尼人攻击犹大王约沙法。那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这几国的联军来打约沙法，约沙法是没有办法胜利的，他就对上帝祷告，求上帝来帮助。那么他在军队前面放了诗班赞美，那么结果就在唱赞美诗的时候，神就把联军打败了大概在主前612年，就是尼尼维就是亚述被那个马代和巴比伦攻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亚门占据了以色列，或者是攻击了以色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西番雅书又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少看到的，在小先知书很后面了西番雅书第2章第8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然后11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就是亚门人曾经在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时候进占过以色列，所以神对他们也有特别多的责备另外在耶利米书49章第1到6节也是讲到亚门人亚门人是不是在这是指他们在得到以色列地占据以色列地的时候，有一天神也要叫以色列重新得到亚门人的地好，那大概在主前593年犹大王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列国的军事会议，与亚门、以东、摩押、推罗、西顿一起要谋反。反谁呢？反尼布甲尼撒。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是神不喜悦的，不过他们还是开了这个会议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7章4到22节。犹大亡了以后，尼布甲尼撒曾经命令基大利做省长，这个是耶利米书第40章13到16节。那犹大人以实玛利还有与亚门王一起同谋把基大利杀掉了，这个在耶利米书41章1到15节。那后来亚门人亚门就越来越弱了他们对以色列还有一些负面的做法，这个在大概是主前445年就是尼希米记第2章10节和19节，尼希米在建城墙的时候，亚门人多比亚就破坏建城墙的工作亚门人只有在耶利米书49章第6节有这么一句话，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只有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好像亚门人最后还有一些人会回归，国家不能复兴了，人会有人回归，会有多少看起来是非常的少 不过我们也要再一次说，到底神在肉身的哪一个民族拣选的得救的人多，哪一个拣选少，这不是我们能够说的。亚门人还有一点点的盼望哈，那后来这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而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包括在以西结书里面，亚门人是非常的负面的。好，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22章我们也简单的讲哈，讲完亚门人的遭报，就是耶路撒冷的罪恶和需要遭报的事情哈。22章第2节，神要以西结来审问这流人血的城，你要审问，要让他知道他一切可证的事。各位，这些话哈，神的仆人要讲多少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你今天要讲多少责备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你今天要讲多少要让人知道他那些可证的事、错误的事，我们要让我们知道多少，这我们有的时候神就不讲了。但我有的时候神只讲可证的事，有的时候不讲盼望和拯救的话，像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多半都是责备的话、绝望的话。但是我们就算在看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个盼望和拯救的话以为优先。你总是想到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即便我们在肉身上一定要经过灾难，我们还是相信神的怜悯和恩典。在以赛亚书里面盼望的就好像比较多一点，不过这多少都是神的默示啊，是我们知道就好了。好，现在要让这个城知道可证的事，但这些经文我们就真的不去多看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遍类似的话了。好，那么受报的日子会来到，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第3节就讲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那么第4节流人血，那当然就是不公不义啊。再讲到玷污自己，再讲到说你这玷污自己是受到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一方面你这些偶像都是从外邦来的，你既然拜外邦的偶像，那么外邦人给你的伤害也会临到你身上哈。好，然后在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所犯的错误哈，第7节，轻慢父母、欺压寄居、亏负孤儿寡妇啊，这些我们也都说过很多次哈，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太严重的罪恶，但这些都跟那拜偶像、离弃神是一致的哈。第8节，藐视我的圣物，这我们有一点想到像以利的儿子一样，没有藐视我的圣物，一方面就是我们献祭、我们服侍把它看得很轻、很随便。一方面我们在这些服侍当中，中饱私囊，这两个是一起的。你把任何一个属神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就已经是看清它了，看清它你才敢中饱私囊哈。好，然后在第8节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常常出现，我们也解释过，就是干犯我的安息日。每一个罪都跟其他的罪连在一起，干犯安息日的罪跟玷污、拜偶像、不公不义也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干犯安息日就是不尊重神，就是不信靠神，不相信神给他们的保守，不相信神给人的保守，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会去夺取别人的东西，我们就不相信神，我们就会伤天害理。所以干犯安息日我们也讲过跟其他的罪也都是有关的，不一定是那么直接。然后第9节哈，残绑人、流人血。那么残绑人说人的坏话，最近也看到新新闻也讲到说媒体真是应该悔改哈，当然我想这也包括新新闻自己在内哈。那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媒体为了要促销，为了让人看，就把别人的隐私或者别人的一些错误不断的暴露出来哈，然后还美其名说人民有知的权利哈，这人反正要对自己有利，什么道理都说得出来哈，这也都是在。这我想都是我们人的罪恶哈，吃祭偶像的，然后行淫乱的，这在后面9节10节特别讲这些东西哈。12节我们也看过这些哈，为流人血受贿赂的啊， 为了得到好处，不惜做假见证账，让别人死亡的哈。那借钱取利的，借粮多药的，贪得无厌的，那么这些他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竟忘了我。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罪恶都是在忘记神的时候犯的。你会忘记神，就是你没有把神看得很重啊，你没有把神看得很重，就体贴自己的肉体，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就跟随世界的风俗走了哈。十三节，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这个我可以是以西结，也可以是耶和华。到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有能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而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好，这都是重复过好几次的话，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记得，我们但愿除掉的污秽是我们里面的败坏的部分，我们但愿除掉污秽不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被除掉。那你是不是悔改？好，下面除掉的方式呢，他就在22节这里有讲，后面到24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哈。就是除掉污秽呢，就像那个炼银子一样，从17节开始哈。18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人怎样将银、铜、铁、锡、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的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各位，这恐怕我们也不大懂了，什么叫吹火啊？各位，那个时候都没有那种现在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华氏上亿度的那种中钢的那个钢炉哈，那个就是小小的钢炉，然后呢，要让火旺的时候就要不断的灌风进去，那叫吹，就是火比较旺一点。然后在炼这些的时候，那些比较渣子哈，不要的那些废的那些金属就在上面，就好的应该就在底下啊。那总之呢，就是上帝要在极大的试炼和审判当中，叫那些他喜悦的能够被留下来，他不喜悦的就完全融化掉了。好，第23节，然后神继续在责备这个地方哈。24节说，你是没有得到洁净的地方，在恼恨的日子没有雨下在你以上，没有得洁净，神怎么洁净你，你都不被洁净。神用各样的恩典祝福你，你不归向他，神用各样的灾难打击你，你也不知悔改，所以你没有得到洁净。25节，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同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好，这里讲到先知的错误了，先知和祭司的错误哈。那其实百姓的错误都在于这些神职人员，他们没有把真理教导，他们没有把真理教导，有一个我们今天都常常看到的错误，这一点我也常常讲哈，对不起哈。这个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那这个强劫律法他们不懂律法，强解，那么不正确的解，亵渎我的圣物啊，不恭敬我。那下面这个我们要说一下，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这照表面来讲，就是说要像利未记一样，哪些是圣的，哪些俗，哪些洁净不洁净，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规矩分得很清楚。哎呀，各位如果这样了解，就完全错误了。神从来不是，尤其我们在新约看得很清楚，这个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圣洁的。 那么在哥林流事件更是耶和华所看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圣俗从来不是从外在来分的，旧约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从外在分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东西不可以吃的，哪些东西干净，哪些东西不干净的，哪些动物，哪些人，哪些日子，人在某些时候算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如果你看到的是这些的话，那就真的变成犹太教了，就是骆驼就吞进去，蒙虫就滤出来。真正要分的是什么？真正的圣的和俗的要分的是什么？是你内心是不是尊主为大。如果你内心尊主为大，内心信靠主，一切都是圣的；你内心不尊主为大，一切都是俗物。所以你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常常违反安息日的规矩，耶稣不是常常跟麻风病人在一起，甚至摸麻风病人，瞎眼的耶稣都去摸他们。那个圣和俗啊，神要我们严严的分清楚，就是或者说是和非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把它分清楚。什么是属神的？那今天在教会里常常就是说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就是变成和稀泥了，什么都可以。我们想这实在是不应该哈。那这一类的经文我们提过很多，我在这里就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要有爱心，但是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丰富，就是不是做烂好人。哎呀，各位，当然我也承认了，很多有知识的人好像是一点爱心都没有，这是我自己没有什么知识，但是更是常常没有爱心，这要求主赦免哈。那要分清楚，要教导真理，要知道神是谁，要知道神的法则，要知道神的救恩，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偶像和真神的分别，要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来敬畏他，不要糊里糊涂的。我真的，我再一次绝不是轻看任何所谓的感情，我们需要有很丰富的感情，在悟性上要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给我们的法则，免得真的是不能分辨。实际上，我们看哥林流事情，再一次想到彼得的分辨就是一个错误的分辨，他忘记了。他不知道，其实在旧约就有，但我们不怪他，他没有那么清楚看见。就这些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最好的，一切都好。后来的神要分子是要让以色列有个习惯，知道我们跟万国是有别的。但跟万国有别，以色列就又注意到那些蒙虫的事情了，没有注意到骆驼的事情。有别是单单的敬畏信靠这位上帝啊。那其他你分得再清楚，你不知道敬畏上帝，你就通通没有分对了啊！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爱主，我们爱人，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中呢？我们是不是知道主的旨意是要我们信靠他呢？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